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罗德岛州首府爆发枪击案，九伤者中三人命危。福世说美国人需要习惯外面不戴口罩的现象。印度连续两日死亡人数破四千。美国推出会计监管细则，中概股集体大跌。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台湾稳定重要性。最大油管重启，全美仍然有15000加油站断供。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国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13号晚上爆发枪击案。普罗维登斯警察局局长克勒孟兹说，这起枪击发生在晚间将近7点左右，九名伤者中有三人情况危急。他表示这起事件和涉案的组织宿怨有关，有关当局知道他们，而当时他们使用了多支枪。他还说，最初是一辆车的人针对一间房屋开枪，屋内一人或两人以上随即回击。这起事件发生在东南区的华盛顿公园。克勒孟兹形容这里是一般人的私人社区，现场目击者表示有人从一间房屋外开了多枪。克勒孟兹后来说估计开了几十枪。警方封锁这个区域，但是尚未逮捕任何人。克勒孟兹强调仍是初步调查阶段。根据 WPRI 电视台报道，受伤的人年龄介乎19岁到25岁，包括8男1女。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博士星期四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美国人需要开始习惯出门在外时看到不戴口罩的人。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整理的数据，美国的新冠病毒病例持续下降，目前7日内平均每日新增36700个新病例，这个是自去年9月14号以来的最低数字。福世重申了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新指南，该指南说完全接种疫苗的人除非处于人群中，否则不需要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此前在参院听证会上表示，研究结果表明不到 10% 的病例是在室外传播的。纽约时报的一份报告亦引述流行病学家的话讲， CDC 的数字具有误导性，室外传播的病例数量实际上可能低于 0.1%。 星期四，印度的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增加了362727人，同时又有4120人不幸病故，这个是印度连续第二日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印度的总死亡人数目前达到258317人。中共病毒已经在印度农村地区开始传播，但是由于缺乏检测，专家估计很多农村的病例可能没有被报告。密歇根州大学流行病学专家姆克吉表示，大多数模型都预测印度的疫情这个礼拜将达到峰值，但是由于高传染力的印度变种病毒正在传播，难以准确估计几时会达到疫情高峰。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宣布从5月1号起向所有成年人开放疫苗接种。截至礼拜四，印度只有超过3820万人完全接种了疫苗，约占印度人口的 2.8%。 5月13号，非盈利机构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针对外国公司问责法中如何确定不能够有效实施会计监管的认定细则推出征求意见，引发中概股集体大跌。去年10月18号，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已经被正式签署为美国联邦法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都按该法案要求制定执行细则。该法案主要增加了美国上市公司需要满足会计监管要求的条款，如果不能够满足，公司股票会被禁止在美国所有证券市场交易。外界认为该法案针对中概股的意图明显，并特别增加了信息披露要求，包括是否被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 披露董事会中中共官员的姓名、中共党章是否写入公司章程等。这个月较早时 ,SEC 已经将信息披露暂行规定批准生效，但其中关于提交材料和披露信息的要求要等到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完成相关审计机构和公司的认定后才会发生实际作用。日本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内容在礼拜四曝光，鉴于中共军方在台湾附近增加军事活动，白皮书中首次载明了台湾局势的稳定，对日本的安全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十分重要。另外，白皮书中亦首次增加了美中对抗的章节，指出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竞争正变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南海的军事活动趋于活跃。该报告预计将在7月份的内阁会议上提交。日本产经新闻指出，上个月美日领袖会谈后的联合声明，时隔52年再度提到台湾。今次新版防卫白皮书中亦强调台湾局势的稳定，有关到日本的安全，白皮书认为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平衡正向有利中国的方向转变，日本将密切关注未来的发展，包括美国对台军售。共同社亦指出，白皮书草案中亦首次谴责中共海警局船只在钓鱼台附近违反国际法驶入日本领海，而中共允许海警局使用武器的海警法亦在国际法上存在疑虑。礼拜三傍晚，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殖民管道宣布重启运营后，相隔一日，各州的汽油短缺情况有所缓解，但部分州的情况却仲喺度恶化。截至礼拜四，美国东部至少仲有15000个加油站断供。追踪汽油价格同供应情况的加斯巴迪称，同礼拜三晚上相比，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一些加油站已经没有。截至美国中部标准时间礼拜四早上六点，在佛罗里达州的7564个加油站中有30%供应不足，马里兰州的1869个加油站中有34%不再为客户提供服务，在南卡罗来纳州的3084个加油站中有超过一半耗尽汽油。另外，田纳西州和乔治亚州各有34%和50%的加油站缺油。同时，受当前形势影响，最大的几个州的燃油短缺情况有所缓解，其中北卡罗来纳州的短缺率下降了3%。加斯巴迪称，在受灾最严重的州中，大约有7%的加油站受到冲击，处于断供状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哈萨克颁布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可耕地法令。戴奇说，强迫劳动是粗野补贴，将同布林肯讨论是否抵制东奥会。拜登宣布美国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室内无需戴口罩。中共公安部子女赴美签证被拒，华春莹发难。亚马逊宣布增聘75000名员工，麦当劳加薪抢人才。马斯克态度急转弯，比特币一日重挫10.6%。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在哈萨克反中情绪再次升温之际，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礼拜四颁布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可耕地法令。刚刚颁布的这一新法，使得自2016年暂停向外国人出售土地的临时措施永久化。2016年以来，在反中情绪推动下，哈萨克多次爆发示威，反对政府当时提出的有关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出售可耕地市场的计划，认为该法律如果通过，将导致极少数人垄断全国80%以上的土地，并质疑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带来的债务陷阱。今次游行罕见地获得政府批准。哈萨克政府和北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该国亦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合作国。但是哈萨克反对派人士越来越担心， 作为一个原料和矿石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最终会变成中国的附庸。中国在新疆地区镇压包括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在内的穆斯林，亦越来越引起哈萨克民众的反感。当地人权人士表示，从新疆移民到该国的50多万哈萨克人，2017年起到现在无法和在新疆的家人取得联系。北京此举令哈萨克人愤怒。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礼拜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听证时说，人权是拜登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之一，而强迫劳动是粗野补贴并且被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美国可以使用包括关税、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禁令等贸易工具与之抗衡。他表示，过去数十年美国都是贸易与人权脱钩，这个是错误的。而家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核心包括劳工权益、好的政府治理、反腐败等等，都包含在贸易谈判之内，而这样的做法亦获得美国跨党派的支持。戴奇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全面审议对中国政策，包括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产业供应链、不公平贸易行为、人权侵犯等。上次进行这样全面的检视是在16年前。而对于是否以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方式来回应中国在新疆的强迫劳动时，戴奇说他将会和国务卿布林肯讨论。拜登礼拜四在白宫花园发表简短讲话时说，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就不再需要戴口罩了。我认为这个是重要的一步，亦是重要的一日。他呼吁所有尚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毫不迟疑接种疫苗。美国疾控中心礼拜四亦提出了放宽戴口罩的规定。规定提到，所有全面接种疫苗的人士在参加室内和户外的大型或小型活动时都无需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但在巴士、飞机、医院、监狱和露宿者庇护中心等人群拥挤的室内场所仍需要戴口罩。全美至今有1.5亿人，即是46%的人已经注射至少一剂疫苗。1.1亿人全面接种，最近几个礼拜的接种率减慢，但随着辉瑞疫苗礼拜三获授权可用于12至15岁青少年，预计会有更多人接种。北京一名警察的子女申请美国留学签证近日被拒，中共当局表示不满。中共外交部礼拜四在例行记者会上罕见承认公安部子女赴美签证被拒一事。实际上，美国是特别针对严重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务卿讲明，任何人不可以劳役、酷刑、失踪、种族清洗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侵犯人权。北京留学咨询机构额外教育13号在微信公众号上传了美国大使馆在拒绝批准签证后给这名学生的便条，上面写着，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通知国务卿，中共当局拒绝接收或者是无理拖延接收已经收到最终遣返令的中国公民。国务卿下令美国驻华使领馆暂停发放中共国家移民局副局级以上官员和他们的配偶、他们21岁以下子女的美国签证，以及中共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安部、公安部工作人员和他们的配偶、他们30岁以下子女的美国签证。随着美国疫情逐步缓解，各州走向全面开放，提高了市场复苏需求，不少企业已经准备大举招人加薪抢人才。亚马逊礼拜四宣布将在美国新招聘75000名员工，以扩充配送中心与物流业务团队，并提供额外奖金吸引求职者上门，其中包括$1000的签约奖励金，以及向已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新员工提供$100的奖金。亚马逊表示，新员工的平均时薪是$17，比一般公司每个钟头$15的起薪还要高。亚马逊在美国拥有约95万名员工， 呢啲新职位将占佢哋喺美国劳工嘅近8%。呢啲新招职位遍布该公司嘅全美仓储网络，其中职位空缺最多嘅地区分别系加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州同密歇根州。面对劳动力紧缩，重返工作岗位嘅人比预期少。餐饮业正努力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一日，麦当劳亦宣布将提高美国员工的时薪，以吸引10,000名工人大履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入面，麦当劳将为工人平均加薪10%，初级员工的时薪将达到$11-$17，轮班经理的时薪将达到$15-$20，具体加薪将取决于工作分店的地点。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突然宣布该公司将不接受客户用比特币购买的电动车之后，比特币价格礼拜四暴跌10.6%，收报$48,500，一日之内2,900亿美元的市值蒸发了。尽管是这样，比特币过去12个月的价格仍然飙升了400%。马斯克在声明入面说，比特币挖矿燃烧太多化石燃料，不够环保，因此该公司将不接受比特币的购车付款交易。但今年2月，马斯克却公开透露，特斯拉公司已买入15亿美元的比特币，同时计划让客户用比特币进行购车交易。马斯克长期看好加密货币的应用，过去多次发言都对加密货币赞誉有加。为了避免比特币投资人恐慌，马斯克进一步表示，特斯拉不会将已经购入的比特币售出，亦会等到比特币使用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以后，就会用它来进行交易。而特斯拉目前正在研究其他能耗少过比特币1%的加密货币。